书接上回，佛祖释迦牟尼给弟子阿难讲疏离比丘尼的前世，也就是那个布施了白布的贫穷女人，说由于当时以清净之心布施白布的缘故，91劫中所投生之处随身而来的都有一块细软的布，从来不缺乏受用，随意悉得，因此在毗婆尸佛前聆听深妙佛法，希望得到解脱的缘故，今世才遇到我，得成阿罗汉果。所以呀，你们应该勤精进，闻法布施。大伙儿一听，无不欢喜。可是仍然啊，有人较这个真儿，说刚才不是有人还拿进来一盏油灯吗？这油灯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据说在当时国内有一个女人叫南陀，家里面生活的也很可怜，没房子住，居无定所，那怎么活呢？靠乞讨为生，今天到东家，明天到西家，靠要饭捡一些野果为生。这个南陀走在街市之上，看见这个国王大臣老百姓争先恐后的供养佛和僧人，这个女人看过之后啊，触景伤情，一个人蹲到墙角那儿，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。这个女人就恨，恨谁呀？恨她自己，说我怎么这么无能啊，我怎么这么没出息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你说我过去究竟犯下什么样的罪业，才使得今生处在贫贱的地位为过去赎罪呀？现在可好，即便给我田地我也没法种，怎么的？我没钱没种子，给我块地白搭，你说我多倒霉多可怜。看着人家敬佛供佛，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哎，我呀得自我忏悔，好好想想究竟我错在哪儿，尽心竭力的行乞。你们不是有钱吗？家资巨富，动辄千金，哎，不以为然。我没钱，可是呢，我也想诚心敬佛，我有我的来钱道，怎么办呢？我乞讨为生。你们能挣来大钱，我挣小钱，就这样，省吃俭用，几天下来，哎，终于感动上苍了，有人给他一枚大钱。有人问了，说一枚钱怎么敬佛呀？哎，您没主意啊？这个女人有办法，揣着这枚钱来到油店了。油店的老板呢，抬头一看吓一跳，心说要饭的怎么要到我这儿来了？嚯，这主穿的补丁罗补丁啊，怎么这么穷这么惨呢？这脸上油子麻花的，那泥得多厚，这多少天没洗澡了，头发跟干草一样扎里扎沙，这干什么呀？一摆手，那意思叫小伙子去，给我撵出去，这不影响我做生意吗？趴个门口一站，还有人进我这油铺买油吗？小伙计过来刚要撵这个女人，没想到这女人把手一摆，慢，怎么老板今天有生意不做，把财神爷往外推吗？老板一听鼻子没气歪了，就你还财神爷啊？嘿嘿，让我可发一笑啊！然后听这话音儿，你到我这儿，这是给我送钱来了。别说我瞧不起你，别说我欺负一个女人，哎，你今天在这儿要能做成一笔生意，我白送给你。你有钱吗？你能拿出钱来吗？
你见过钱什么样吗？
这店老板掐半拉眼角也没看上这女的。这要换成别人呢，当时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，这玩意儿有伤人的尊严呢。别说在过去，在现在也是一样。各位，你说到哪个大酒店，或者说到哪个高档的商场，人家穿都立正着，咱要稍微穿的差点都不好意思进，都不好意思踩那地毯，即便进去总觉背后有一种异样的眼光。可这女人呢，丝毫没把这事儿放在心里。哦，你不是说我没钱吗？好，我让你看看。一伸手打怀里就把这大钱掏出来了，往桌上一拍，那是钱不？老板一看呢，呵，这回控制不住乐出声来了。哎呀，你是真没见过钱呢，你该着天生就是个要饭的命啊。一枚大钱你到我这儿买什么呀？啊，你说来我听听。我要买油。老板一听啊，这可真难坏我了，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，就没有人遇见说一枚钱买油，我怎么给你成啊？我怎么给你款呀？你都不够工钱的，你是啊，一枚有心就不做这生意，那意思一枚钱太少了。可是这个女人说了，说店老板呢，这一枚钱我来买油我是有用处的。哦，你说说你究竟要派什么用场？我一直有一个心愿，要潜心礼佛。我看见人家争先恐后的供养佛和僧人，我呢拿不出一个大子儿来。这几天我是省吃俭用，好不容易讨来一枚钱，钱虽少可心意甚大。我买不起别的东西，我想拿这一枚钱买点油。这点油干什么呢？能够点亮一盏油灯的。我把这盏油灯供奉在佛祖面前，也算是了了我的一桩心愿。即便我孤独终老，贫困一生，完成了我的心愿，我这死啊也可以瞑目了，也可以闭眼了，望求老板成全。哟，你看话是开心锁呀，人嘴两张皮，叭叭叭这么一讲，人都有恻隐之心。尤其是看见一个女人都落难到这种地步，拿着这枚钱没给自己花，要礼佛，店老板也颇为的感动。好吧，今天我也破破例，我送你油，我不要钱，你看怎么样？今天这生意算我白搭，你不要一枚钱的油吗？我给你十个钱的油，但是我不要你钱，你看这好不好？女人一摆手，不不不，我不要这样的，我一定要用这枚钱换油，这是我的努力所换来的油，供奉佛祖。店老板一看这死心眼儿还够犟的，好好好，其实一枚钱的油怎么要啊，没法要。后来店主一想，说这样吧，说干脆啊，你拿这个钱买我一盏油灯得了，你看那桌案上面我放着一盏灯的，那里面也有油，连油再灯我卖给你了，一枚钱。哎，这个女人很高兴，欢天喜地捧着油灯就来到了佛祖所在的奇缘精舍，把油灯恭恭敬敬地放在众灯之中，并且在佛祖面前发下誓愿，说我今天贫困，我今天没钱，只能用个小灯供佛，但愿以此功德令我来世得智慧照，灭除一切众生肮脏的不光明生活。 发誓之后礼佛而去。当晚无话，次日天明，好多盏油灯，大多呀点着点着油尽灯枯就灭了，唯独这个女人供奉的这盏灯还着着呢。有那值班的僧人清理油灯，把那灭的给拿走，一看呀，这怎么还有一盏灯啊？一瞅这灯油也不多呀，打昨天烧到现在真金烧啊，有心想把灯给扇灭了，万没想到连扇数下火焰如故，这油灯扇不灭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周围有好几个人闻讯都赶来了，说是发生了一件怪事，这灯扇不灭。有人不信也来扇，依然扇不灭。这个时候佛祖就看见了，说你们不要再扇了，这盏灯啊不是你们能熄灭掉的，哪怕用四海之水来浇它也不会熄灭，即便刮起了山间的大风也不能吹灭，因为这是发大心愿广济众生者的施舍之物。大伙儿一听，哦，原来这灯里面还有故事。正这个时候，这个女人啊二次又回来了，面对佛祖顶礼相拜，佛当即为她受记，说你于来世将要作佛，名为灯光。这个女人欢天喜地呀，向佛请求出家，佛祖同意了她的要求，于是这个女人成为了一名比丘尼。其实像这样的花儿乞丐在舍卫城还有500多人，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其中之一。那么那些人怎么办？您别忘了那句话呀，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，小鸡儿不撒尿是各有各的道啊。这500多人也有主意，一看这些王公贵族富豪巨贾，经常啊拿着钱财拿着食物来供养这些僧人，这500多人一看，得了，这回有吃饭的地儿了，反正有你们吃的，哎，就有我们吃的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们的确没有活路了，所以干脆咱就跟着佛祖和这些僧人，哎，你们到哪儿我就到哪儿。可是时间一长啊，这伙人又有新的想法了，心说这不是长久之计呀，咱老跟着人家，老看人家的眼色，佛祖不说什么，你看看那些王公贵族那些有钱人掐半拉眼角也没看得起咱呢。你说每每到人家的府上，还没等到大门口呢，就被人家给轰出来了，还有一些人放狗咬我们，这玩意儿还有生命危险，这可不行。大伙说对呀，那这怎么办呢？哎，这怎么能够既能吃得着东西还能吃得安稳？哎，有人给出了个主意，说干脆咱出家吧，咱也跟着佛，咱也成为个出家人。大伙儿一想，哎，这也是好办法，对对对对对，都约好了来见佛祖，说我们呢也想出家，我们这些低贱之人有幸得到了佛祖的救济，保住了性命，现在啊我们想一起出家，但是呢我们不知道佛祖是否嫌弃我们，因为我们是花儿乞丐，穷的是叮当响响叮当，吃不起饭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出家为佛，不知道佛是否能收留我们，尽管我们一心向善一心敬佛，可是我不如他们那些王公贵族，晃一晃身上都有钱，咱那是蹦子儿没有。 哎，反正面对佛祖，心里面所想的是毫无保留，都给说了。佛祖一听啊，就跟这些花儿乞丐讲，说我的道法是清净的，没有贵贱之分，就好比那水，水洗各种不干净的东西，不管贵贱好坏，只要被洗过，没有不干净的。我的道法又好比火，无论山河石壁，天地间的万事万物，只要烧到，没有啊不点燃烧焦的。我的道法还像虚空，无论男女老少、贫富贵贱，只要容身其中，都可以随意安乐。哟，这些花儿乞丐一听很高兴，佛是收留我们，那么我们愿意出家，就这样落发为僧。佛为他们说法，这些人呢也打开了心间这个锁头，断了一些烦恼，成为了阿罗汉。可是这事儿啊，很快就传扬出去了，舍卫国里的这些富豪长者王公贵族一听，心里面很不高兴，心说佛祖办这事儿办得有点不妥呀，这怎么能什么人都收啊，这个入门这标准也太低了，那是什么人呢？花儿乞丐要饭的，上辈子要饭，下辈子还要饭，祖祖辈辈都是穷人的，和这穷酸气顶风臭着八百里，拆了茅房臭底儿啊！我们是什么人呢？非富即贵。你说我们请佛祖过来到我家里讲经说法，那这些人也得来呀。我们请佛祖吃饭，那这些人也得跟着吃，难道说我们和他同席并列，都用共同的餐具，都吃共同的饭，传扬出去我和花儿乞丐齐名并列，食同桌，出同车，这玩意儿多跌份，这怎么能行？穷人就是穷人，高贵的就是高贵的，所以很多人愤愤不平。单说有这么一天，太子准备供养众僧，但是明确表示说那些花儿乞丐的僧人一概不请。这消息传到佛祖那儿，佛祖应邀去太子家，这些花儿乞丐一听嘴咧得跟瓢似的，因为我们怎么办呢？人家太子说了，我们不招待呀，我们不在受邀之列。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？佛祖一看，说你们呢，别着急，我给你们出个主意。你们呢，先去啊优多罗月，那儿啊有成熟的这个精米，你们取了米之后，就来太子家，到那儿你们就往那儿一坐。你们就吃自己带来的饭。哎，大伙一听，好好好好。书说简短，这些乞丐和尚取了米，换了身衣服，呵，这回大摇大摆往太子家走。您别忘了那句话，人是衣服，马是鞍呐。这一个人穿什么样的衣服，他体现不同的气质。说这小伙特别帅，哎，你给他穿一身破衣啰嗦，他也显示不出来。说这人长得可能难看点，哎，这衣服穿的得体，这个气质啊，精神呢、啊，也能够与众不同。你别看这些花儿乞丐平常都是要饭的，破衣啰嗦，今天换了身衣服，信心十足，往那儿一坐。别人还真不敢说什么，首先人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呀、啊，也不敢问。太子一看这些位比丘啊，相貌堂堂，神气十足，心里面也挺高兴，自然也是欢迎。 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些呀，就是那些花儿乞丐。到了还是佛祖把这盖儿给揭开了，跟太子讲说，这些后来的人呢，就是太子您昨天不肯请来受供的那些比丘，由于没有受到邀请，所以他们只好啊自己取米来吃。太子一听颇为的惭愧，哎，我是多么的愚蠢的，这些国内最下贱的花儿乞丐受到佛祖的教化，反而先受到润泽，这是我没有的智慧和善根的。要是这样一来，我别看贵为太子，不如这些花儿乞丐。打这开始，这太子就打消了这种贫富的差距，也就同样欢迎这些花儿乞丐到家里来。也正是因为有了太子上行下效，这些花儿乞丐的比丘也在舍卫国里到处的行走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人要说了，说这些人还真不容易。还是那句话，一文钱难倒英雄汉，你说这没钱，这转了多大一圈才把这事儿办成。哦，您认为没钱这事儿不好，其实有钱未必也都好。这些花儿乞丐穷的是叮当响，可是在城中有个有钱人家资巨富，最近呢也颇为的闹心。因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那宝贝儿子刚一出世，手里面就攥着两枚金钱。富人不解，这是何兆，究竟是吉是凶呢？